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基督很多的恩典。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真理啊，有时候我们还会经历基督是我的能力，基督是我人生的盼望啊。前段时间我们讲过鼻饲道被医治的那个瘸子啊，我们的主题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希望。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1-11节。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那这是一个婚宴，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片哈。这是迦纳的婚宴，在这个婚宴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在这个婚宴的背后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么借着这个神迹的背后，神要启示我们什么真理啊？神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经历他哪一些丰盛的恩典，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剖析的问题。好，我从三个方面，我自己观察哈，阅读了这一个神迹哈，这一个故事以后，我从三个方面来看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好，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从基督身上得到什么？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凡事寻求主的帮助。这经文我们看两节经文，好，下面两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啊，第四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的这个婚礼啊筵席啊，他们也要办宴席啊，就像我们今天很类似我们中国人的婚礼啊。当你结婚的那一天，你会邀请邻里周围还有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庆贺你们的婚礼。那犹太人的婚礼比我们中国人的婚礼更为隆重，他们一般办一次婚礼大概要7天的时间才能完。那就是说，他们不但是邻里乡亲要来参加这一对新人的婚礼，而且远房的很多朋友哦，甚至不认识他们的犹太人，有听说他们都会来庆贺这个婚礼。所以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它就像一个流水的婚宴。今天这波人来了明天走了，那又换了新的一波人进来，所以整个过程大约要7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都想，哎呀，7天太累了。我们如果是这个主人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他们没有觉得辛苦，反倒在这7天里面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总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这个高兴和满足在里面。这就是犹太人的婚礼。所以当耶稣的母亲被邀请过来和管筵席的人一同来筹办这个婚礼里面的这一些供应的事情，他们没有预想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在婚礼的进行的过程里面，大家正在热闹，正在欢乐的里面，酒没有了。犹太人在这个婚礼里面是很看重这一个这个食物的食物还有酒，酒就是代表他们的喜乐，他们的欢庆。如果是酒没有了，那可能喜乐就没有了。那主人家展现在这些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羞辱他们没有照顾好客人们，没有管好这个筵席， 啊，没有使大家尽情的欢乐。所以主人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我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来向这些亲朋好友解释，好，怎么样向他们交代。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窘境，窘境。那在这件事情主管的背后，好，是耶稣的母亲。我想耶稣的母亲这个时候当抱上来没有酒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很着急，对不对？因为他是来管那个筵席的一个帮手，那他的责任范围就是来负责这些饭食酒水的供应。那没有酒了，那对他来说可能是实质，那对家主人家来说他可能对不起这个主人家。他们在筹办婚礼之前没有预备好足够的酒，对不对？所以大家可想耶稣的母亲那个时候心里面会很着急，会很焦虑，怎么办？那感谢主啊！我相信那些办宴席的，包括管筵席的，还有周围那些端酒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他们实在想不出来办法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耶稣的母亲不同，大家注意没有，他没有去找主人家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么足够的酒，他也没有去找管筵席的人说这个酒我们怎么样去计划去买啦、去借啦，还是再从什么地方找出来。他没有去找其他的人，他找了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从这里看得到哈，耶稣的母亲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她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她知道找其他的人没有什么用，找其他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她就径自的来找耶稣。她知道她的儿子耶稣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从他生下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想这个看见对耶稣的认识的上面，在这个宴席里面所有的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个宴席耶稣的门徒也参与了，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也没有想到耶稣可以做成这一件事情，只有一个人玛利亚，他知道耶稣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耶稣可以带来危机的转变，耶稣可以解决这个令人窘迫的境况。所以他就来找耶稣说，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对不对？他们没有酒了。所以他知道后面耶稣肯定会做一些事情。好，那当然耶稣就回答说，母亲或者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好，有的神学家在解释耶稣的回答这一句的经文里面是说到耶稣的母亲此事过多的用人的办法来指挥神的行为，这是不对的。好，我们只有在主权的下面，我们是在神的主权下面，是神的意念神的计划来指挥我们人的行为，而不是说当你人有一个需要有一个难处的时候，神啊你帮我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弟兄姊妹都会遇到一些危机，神啊你帮我医治我的疾病，神啊你帮我解决经济的问题，神啊你帮助我解决家庭的问题。我们都会很着急很焦虑，常常我们的计划要凌驾于神的主权之上，那这是神不喜悦的，对不对？我想就是耶稣的母亲这时候她稍微有点着急了他也把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念要强加在神的儿子的身上的时候，那耶稣就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们要紧关我什么事啊？我是客人啊。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这个婚宴的里面是被邀请的客人。他和母亲玛利亚的角色不同，玛利亚是被邀请去做服侍的人，而耶稣的门徒和耶稣还有其他的那些来吃宴席的人只是作为一个被邀请的对象，他们只是客人，有没有酒关我什么事，对不对？耶稣会说你们自己没办好，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但是耶稣他就稍微提醒玛利亚是说，你要尊重神的主权。那他后面不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说这个时候我不是不管你们，我要按照我神的计划来管这件没有酒的事情，但是呢你们不能按你一个人来指挥我神怎么做怎么做，而是说那个时候到了我会，我神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吗？你没有酒难道我不知道吗？你没有酒这个时候到时候我不会来供应你们吗？对啊，那就是他稍微提醒了玛利亚哈，但是玛利亚也很说服，他就把他手下的人叫来，他就指着耶稣，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照着去做就好了。那玛利亚很快就知道自己有一点超越神的主权之上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纠正的一个行为，所以他后面的话又完全的顺服下来，就告诉他手下那些打帮手的人说，耶稣吩咐你们怎么做你们就照着去做就好，马上表现出来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也服在神的主权下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这个没有酒从这个上，我们常常也会面临着一些人生的一些窘境，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感到神啊，我没有钱了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当你工作失意了，生意失意了，那个经济上很紧张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哎呀我下一步怎么办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包括我以前在上学的时候也会觉得，神啊我实在是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一门课了，这个课的要求太高了，这个教授太苛刻了，我要过这一门课太艰难了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我也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神啊我的家庭没有希望，对不对？也会遇到一些情况，当你的资源当你的精力当你的体力当你的人生会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当你遇到这种尽头的时候你会去找谁我们会想耶稣的母亲她有这种属灵的眼光去转向耶稣基督吗？我相信很多的人不大会去寻求耶稣的帮助。当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去借钱，去再找其他的生意，或者再去筹。我们往往都会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对不对？当我功课过不了的时候，我会想，哎呀，会不会去找教授说起？可不可以去找同学来帮忙，对不对？当我们夫妻之间婚姻来到一个破裂的地步，我们想到不行就不行了，或者是说这个婚姻我也对他没有希望，我就这样亲自认识吧，就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约翰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是神子，约翰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那玛利亚是知道耶稣基督属神的儿子，他有神性，他有能力的那一位神。可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属灵的学习当中经历当中对神的认识不是那么很深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去找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但有的时候神也怜悯我们，他也在我们的危机里面看着我们去帮助我们来解决。可是有的时候的话，神也会考验我。 OK， 你不学习来寻找神的这个功课，你没办法经历神，那你就在这个危机里面摸爬滚打，要走很多曲折的道路，直到有一天你才明白，哦，神啊，原来在你这里有能力有恩典，在你这里是可以寻求帮助的，在你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的，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寻求你呢？那个时候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那我们感谢神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包括耶稣的母亲也好，包括那个血漏的妇人也好啊，我们知道那个血漏的妇人啊，他那个病很多年了，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都没有得到医治，终于耶稣有一天出现在他们村子里面的时候，他就主动的去寻求耶稣，去摸耶稣的衣裳碎子，当他一摸的时候，他的病就被医治了，他的血漏就得痊愈了，没有花一分钱啊，没有经受那么长的煎熬和痛苦啊。我想那个时候他肯定会想，神啊，我早一点来寻求你，我的白白花的那些钱不就保住了吗？白白受的那些痛苦不就没有了吗？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哦，在你那里有这么大的恩典，有这么大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啊，在圣经里面既然很多的有信心的或者有属灵眼光的人，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转向这一位神。摩西时代也好啊，摩西他没有粮食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他就去祷告神，神就赐下马了。当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供应了，他又去祷告神，神又让那个苦水变为甜水，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又流出水，又供应这些以色列人的需要，对不对？摩西没有精力去管束那么多的以色列人，他又去求告神，神又让他有智慧，又选召了一些啊有恩赐的人帮他一起来治理这一批以色列人。包括保罗也一样，他在宣教的过程里面遇到多少凶险的境况，他唯一的他没有用人的办法，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结果在生命危难的时候，神也化解了他的危机，在监狱里面神也让监狱的门打开，让他们释放出来，对不对？在被犹太人追逼用石头打他快打死的时候，神又让他可以站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些啊属灵的这些前人也好，伟人也好，或者平凡的人也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难处他们不用自己的己意去解决，不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也不用人的帮助去解决，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就像这位啊，这个母亲玛利亚啊，这个时候他知道耶稣那里可以解决，他就单单的来祈求他啊，让这个境况可以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下面翻一页。诗篇121篇有讲到，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周围的人可能帮不了你，但是你知道，当你处在危机的状况、困难的状况，你可以向天呼求，神啊，我的帮助是从你而来，求你来帮助我。啊，我记得我在十多年前身体不是患癌症哈，那个时候我就转向那个北温的那个 Gross Mountain， 哦、我经常找一个高的地方站着，挤着手像那个高山，像山的那一边往天上看着，神啊，我的帮助就是从你来，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常常的就是挤着手向那个高山那一边去寻求帮助，感谢神哈。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的信心圣灵，我被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啊，常常被神的话安慰和激励，所以我的精神上我就站立起来。啊，很多我知道类似患了这种重症的精神上首先就垮了，你人的话医生的药什么都安慰不了他，整个人精神上一垮，他那个生命结束的就越来越快。可是我觉得当我去寻求这个帮助，从天去呼求的时候，那个信心被充满的时候，哇，你这个首先你精神上就胜过疾病，那后面接着神一做事的话，他就把这样大的难处帮我挪移了，帮我拿掉。所以感谢主哈，就经历我是在这个经历那种极度的无助和患难当中，转向来投靠耶和华的时候，神他就做事了。所以神的能力就是在这些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谦卑的人身上，啊，寻求人的身上显为完全。当你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没有意识去找神的话，神的灵在你身上不大会工作。啊，我们在世上还要经历很多的挫折磨难以后，才最终可以认识得到他的这个大能。啊，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下面，基督变水为酒，同样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经文翻一下经文，所以在二章七节的时候，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交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成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啊，那管筵席的人他尝到这个好酒以后，他就责怪这一个新郎家了哈，新郎他把新郎叫来，人家都是把上好的酒先摆上，再摆次好的，啊，你家倒反倒奇怪了，你们先把这个次好的先摆上，用完了才摆上这个上好。哎，你们这种做法是不是有违背我们犹太人的 tradition？ 就是是不是违背我们犹太人的传统啊？你们是不是为自己保留一些好的酒，舍不得拿出来？哈，后面的意思他肯定会有这么想。其实这个舀水的人他不知道变水为酒这个事情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只有那些舀水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耶稣的母亲知道，对不对？还有耶稣的门徒知道，其他人一看不知道，其他人就是吃喝吧。对比前面喝的酒和后面喝的酒，很大的不同。后面的酒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很好喝，前面的酒一般般吧，喝了以后好像就一般般，但为什么后面拿上来的反倒好喝？好，我们知道这件变水为酒啊，这件事解决了主人家燃眉紧迫的事情啊，重新给这个宴席带来了欢乐和祝福啊，这是耶稣所行的事啊。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有能力有恩典的主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祝福和多少的恩典，这些恩典有的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啊。耶稣他变了酒，比我们人工酿造的酒好到多少倍去了， 好喝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神子就是他有 divine power。 我们要讲耶稣基督，不要不仅是讲他的人性，也讲到他的神性。神性就是 divine power。 这个 divine power 就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想做一件事情，哦，可以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啊，可以变无望为希望，变死亡为生命，好，变贫穷为富足。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相信这位神子的 divine power。 如果大家对神的神性没有充分认识的话，只是把耶稣是当成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撇开他所行的神迹不管的话，他也确实把神的道德品格生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单去学这一方面的话也非常的好，但还远远的不够啊！我们只是学他的生命，学他的品格，学他的真理啊，学他在旧约新约时代所做的那些事情啊，那我们就是停留在好人的品格、道德品性这一些方面，但我们还没有更深的探究到、深入到他神性的那一方面。所以基督他是人神两性，不仅他作为人的人性展现在我们面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同样他也是神子，他把神的属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个神的绝对的属性也借着他所行的神迹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好让我们今天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对他才大有信心、大有盼望。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不去跟随特朗普，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去跟随Trudeau？好，我们为什么不去跟随习近平、蔡英文啊，这些世界啊国家级的领袖？或者你为什么不去跟随你的 boss？ 对不对？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缺陷，他们有不足，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能给我们带来真理，他们也不能把我们带到天堂去啊！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追求、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某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有一天会让你失望，或者会让你跌倒，会让你无助。可是今天你把你的目光定睛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子的身上，你的这一生充满了希望，你的这一生充满了动力，你的这一生充满了智慧啊！这些是世上所不能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哈，在使徒行传，连那些法利赛人祭司，他们看到耶稣的这些门徒所施行的神迹奇事，所传讲的那种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都很震撼，他们都觉得奇怪，我这一群人都是一些无知的没有学问的小民吗？都是一些渔夫税吏吗？为什么他们的今天的能力比我们大，他们的真理比我们健全，跟随他们的人有那么的多，为什么？他们当时就奇怪使徒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可是他们不知道在这些门徒、使徒的背后是耶稣的一个转化的能力，把这些门徒从无畏的小民转为大有能力的传道者、医治者、帮助者，去建立教会。你看今天的教会那么多，上千百万间的 这些今天发展起来的教会，最初就是这些无知无用的小民，经过耶稣转化以后，经过耶稣装备以后，经过耶稣改变以后，他们所奠定的基础。所以神要使用我们一个人，不在乎我们的背景怎么样，不在乎我们的学问怎么样，不在乎我们能力怎么样，而在乎是说你放在神的手里面，能够被他塑造成一位大有能力大有价值的器皿吗？耶稣改变了他的门徒，改变了那些跟随他的人，好，甚至把基督教，把我们圣经的文化也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不对？你看今天多少世界里面这些文明的国家，不就是初期信耶稣基督的国家，后基督化的国家，给世界的文明、艺术啊，给政治体制，给经济，给音乐带来这些最大贡献的，不就是耶稣的真理吗？甚至耶稣所改变的世界的后基督化时代吗？这就是耶稣的 power， divine power。 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我，哎呀，我实在是无能，我实在太渺小，我实在是没有价值，我甚至连我的家庭都做不了什么的时候，你相信这位变水为酒的基督可以把你转变成一位对家庭、对社会、对其他人非常有价值的人吗？他一定可以做到。关键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去寻求他，愿不愿意交在主的手里面，被雕琢、被改变啊，被建造起来。我常常的就是在分享当中，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主所创造的，都是主所爱的，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有价值的，只是说这种潜在的价值你是否和永恒的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好，我们很多人因为你觉得无用，觉得无助，太怕软弱无力，是因为你没有和这位永恒的主连在一起，或者那个联系的紧密度亲密度不够，所以你的价值远远没有被发挥出来。当你一个人你和永恒的主连在一起，你的资源可以被主使用的时候，你的特长可以被主使用的，你的恩赐可以被主使用的时候，你所做的事，好，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做，而且还要比我做更大的事，对不对？当你说你讲的太遥远太大，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看到这些，我不说其他，我就说这些耶稣的拣选的这些门徒哈，都是无学位的小民啊，当时拣选他们都是无学位的小民，但是在主的手里面，他们做了多大的事情，这些影响是多少千百年啊，两千年的影响，而且还在继续的在影响下去，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不要说你，我这个人真的是粪坑里的粪渣渣，没什么用处。我说我不这么看，我就从耶稣的门徒上就看到，经过主改变的人，他就像一个宝石啊，一个钻石。大家都知道，钻石被发掘起来，就是一个黑石头埋在地下，确实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被雕塑家、工艺家发掘以后，雕琢以后，就变成价值连城的珠宝。好，在世上都是上千万、上亿的卖价好的钻石，对不对？我就打这个比方，我们的生命经过主的雕琢和改变以后，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或者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好，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用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来做这个转化和改变的过程，对不对？可以影响很多人。第三个方面，第三件事哈， 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有经文是在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这迦南的婚宴是耶稣出来服侍所行头一件的神迹。耶稣一生当中，那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七件神迹啊，那但是在耶稣的一生当中行了无数的神迹，数都数不清楚，对不对？而且看关键是他是头一件神迹，而且他在哪里行？他没有在耶路撒冷，没有在他的家乡去行啊，拿撒勒，或者是在他出生的地方伯大海伯利海去行啊。他所行的神迹是在加利利，加利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吗？为什么那么特别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的人，包括耶路撒冷，包括他的家乡啊，拿撒勒，那些人都不接纳耶稣的。当他去讲道的时候，当去行神迹时候，那些人不但不信，还要追他，还要排挤他，还要把他推到山下。那加利利这个地方很特别哈，他有一些外邦人居住，也有不少的犹太人。那这块地方的话，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常常的接纳耶稣的，他讲道，众人就拥挤过来。啊，众人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就各乡各邻的话就慕名而来，就带着各种有病的、被鬼附的、被什么困难缠脚的，来找耶稣来寻求帮助。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放在加利利，我觉得神有他特别的能力。神迹是行在那些愿意接纳耶稣的人身上，是行在那些谦卑的人身上，是行在那些有信心的人身上啊。为什么他要显出他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他无所不能啊，只得你们信靠啊。所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看见没有？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之前是不是没有信他？有可能啊，跟随耶稣，我跟随你，不知道跟随你干什么？是你要做帮助跟着你，帮助我们一起推翻罗马的统治，建立我们以色列国吗？还是跟着你，我们可以吃饼得饱啊？因为他们看到过还没有看到五饼而已啊。那耶稣招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可能有一些迷惑还没有解决。我们跟着这位拉比哈。以前那些犹太人都喜欢找一位拉比，有智者嘛，拉比就是代表智慧代表长者，他可以给人的人生带来辅导和帮助。所以有一些犹太人拉比常常的带一些弟子，那我们这位拉比，我们跟随这位拉比，跟其他拉比有什么不同哈？其他拉比我们都很厌烦了哈，他们讲他们没有生命啊，他们讲道没有权柄啊，他们赶鬼没有能力啊，他们都可能觉得，哎，我们这位夫子到底是跟其他的拉比哪里不同啊？他写出来了，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说我跟他们不同，就是我可以行神迹，我可以解决那些拉比解决不了的问题，看你们信不信我啊？啊，那现在门徒服了，心里面服了。哎呀，我们这位拉比是跟对的，他确实是有能力哈，确实跟着他太有希望了，要不然跟着他不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反倒我们还要受牵连，还要受排挤，那不值得了。现在觉得哎，太值得了，跟随这位拉比，跟随这位父子太值得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神迹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宴席，人间的宴席会有人中取散的一天，对不对？人间的欢乐会有终结的一天，你人间人身上的荣耀会有又有停止的一天，你的金钱、你的名利，你所追求一切 所有可以你认为可以给你带来喜乐和满足的，就像这个宴席有一天它会没有。耶稣就说了嘛，这个就像你们就像这个世上的草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个世上的东西，当我们把它尊它为道，把它当成我们人的中心去追求的时候，有一天它会让你失望，有一天你会觉得哎呀，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无有，归为无有，对不对？保罗所罗门已经拥有世界上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财富，但他回想人生的时候，他就说虚空的虚空，我有这么多财富，我有这么多智慧，又有什么用？如果是没有神，又有什么用？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就是要明白我们所追求的重心应该放在谁的身上，对不对？这个故事已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宴席它也久远用尽的一天，欢乐有到尽头的一天。可是当耶稣在他们的中间，耶稣介入到这个宴席的时候，情况改变了。这个宴席没有因为没有酒而办不下去，这个宴席因为耶稣的同在又持续的下去，欢乐满足又持续的在筵席的这些宾客当中散发下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这一切的东西，若是没有耶稣与我们同在，若是你不把耶稣请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你所追求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让你失落，让你失望。可是你今天所从事的这一切，你把主请到你的生命里面来，由他来做你的指挥者、引导者、掌管者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非常的有价值、有意义了，对不对？你的家庭会因为有神的同在变为一个欢乐的家庭、喜乐的家庭、满足的家庭。你的家庭没有神的同在，它会成为一个矛盾的地方，一个伤害彼此伤害的地方，一个你不愿意待在里面的地方，对不对？事实就是这样嘛。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有基督的同在、有神的智慧在管理的时候，它会变为不但祝福你的自己，也会祝福别人的。你所拥有的这些资源都会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在西方基督教的国家，他们都非常的讲究去帮助人，好像人的价值和生命就是在去帮助别人当中得到体现，他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觉得在帮助别人当中去获得满足和喜乐。我们中国的，因为很多国家是无神论的国家或者是异教的国家，这种文化形态就是 receiving， 我的文化就是叫我想方设法的去 receiving， 去拿来给我，为我的 selfish， 为我自己啊，而不是说我得到这些东西乃是为了别人。但是我们这种，当你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转化以后，这个生命人会觉得我的生命乃是在给当中得到喜乐和满足啊，我的价值乃是在给的当中得到体现啊，我越给神就越有给我的，我越去用掉神给我的这些东西，我越用不完神后面要为我预备的，这就是属灵的道理啊。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很多世界上愁苦的人很多，就像那个旧约的富足的少年公、少年瓜来求永生的问题。当耶稣说你要撇，把你变卖一切所有来去分给穷人，你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这个富足的瓜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说不是，耶稣不是说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拿去帮助，乃是说在你生命当中哪一项更重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让耶稣的介入，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那个少年的官他做不到， 因为他心里面不愿意耶稣来占有他一席之地，他乃是把他的财宝，把他的人生的追求当成他人生唯一的依靠希望的时候，所以他会忧愁，而且他忧愁他也得不到天国的这个福分，那将来他这些钱财都会归为无有，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就是当你生命当中有主，有主在你的一个重要的地位的时候，你人生所做的这一切凡事都可行，不都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但是说凡事都可行，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凡事都有益处。 OK，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迦南的婚宴，主啊，你来告诉我们你是无所不能的主。主啊，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旅程里面，我们不能没有你，有你这个世界就不一样，有你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主啊，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智慧有恩赐有价值的属你的儿女们。愿你把这样的智慧，把这样的看见赐给玛利亚的同时，也赐给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知道我们在凡事上都要来寻求你，凡事上都要以你来居首位。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